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九号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嘅领导人星期五写信俾接近六十个国家，要求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理由系需要尽可能最广泛努力嚟到抗击扩散到全球嘅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以及首席民主党参议员包勃梅乱德斯都在信上签名。该信强调，在全球抗击最先在中国武汉发现的2019新冠病毒传播之后，确保所有国家以全球健康及安全为重，而非政治从未显得更加重要。星期六，中国国家电视台引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写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信，说中国愿意在他抵抗冠状病毒流行的能力范围内向北韩提供支持。习近平说他对北韩的局势及其人民的健康非常关注，并且说北韩为控制呼吸道疾病所做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他为此感到高兴。星期五5月8号，美国颁布新规定，收紧针对中国记者的签证规定，称这个是回应美国记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这个转变正值两国因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而关系紧张之际。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和中国采取一系列涉及记者的报复行动。今年3月份，中国驱逐了美国三份报纸的记者。之前的一个月，美国表示他将会用对待外国使馆的规定来到对待在美国展开业务的五间中国国有传媒。第二日，北京就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同一名澳大利亚人。而较早前，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意见专栏，被中国谴责为种族主义。美国海军水面舰艇这个星期在北冰洋巴伦支海域举行30年来的首次军演。预计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海军部长称，美国最担心在北极怀有恶意企图的国家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美国海军星期一5月4号发表一份新闻稿，说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同一艘补给舰与英国皇家海军一艘导弹护卫舰一起，当日在巴伦支海域举行了一次演习，以实施航行自由并展示与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海军称，这个是自1980年代中以来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首次在巴伦支海域活动。较早前，美国和英国军舰还在附近的挪威举行了一次反潜作战联合演习。瑞典计划收紧外国投资管制，防范受疫情冲击的本国尖端企业被中国或者俄罗斯收购。路透社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让更多人担忧受到严重冲击的瑞典尖端科技或基础设施相关的关键企业会被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投资收购。瑞典内政部长丹伯格对路透社说，瑞典政府希望能够推出立法，让政府在今年下半年有更多权力去阻止相关外来并购。他说，瑞典将会继续是一个对海外投资者十分有吸引力的国家，但是我们需要在某一些领域保护瑞典的商业。台湾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中国空军一架运八运输机当日下午时分在台湾西南海方向执行飞行训练，期间曾经短暂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说，台湾空军出动空中侦巡战机向对方发出广播驱离，这架中国飞机随后离开。国防部新闻稿称，国军进行全程监控，目前状况正常。达美航空公司 Delta 在星期五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造成大规模旅行中断，它将暂停附近已有机场的美国国内10个机场的服务，至少持续到9月份。这些中断的服务包括芝加哥中途岛国际机场、加州奥克兰国际机场、荷里活伯班克机场、长滩机场、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机场、纽约威切斯特 县机场、史都华国际机场、俄亥俄州阿克广伦机场、新布罕十二州的曼切斯特机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及阴谋论中的生化研究，兼答人民日报的部分追问。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造成360万染病，超过25万多人死亡，但是病毒的源头至今还是不清楚的。同时，美国和中国的生物安全病毒研究室都被卷入了可能是病毒源头的讲法。虽然美国官员表示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并非人造，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可能性。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生化防御研究的双重性，生物研究安全甚至生物战的可能性亦都已经引起世界足够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5月5号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面，对有关新冠病毒的三个关键问题，就是病毒是否人造、病毒是否为故意释放以及病毒爆发的地点作出了说明。这应该是美国官方迄今为止对新冠病毒源头以及它的调查的最新和最为清楚的表述。他说有力证据就说并非结论性的，表明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而不是人造的。同样这样，米利又说有力证据亦都是非结论性的，显示新冠病毒可能不是被故意释放的。关于新冠病毒爆发的地点问题，米利说至于病毒是出现在武汉的实验室，抑或是海鲜市场，抑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的出现，答案是他们并不知道。米利又说美国的多家民间和政府机构继续在调查病毒的起源的问题。米利星期二的讲法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的讲法有所不同。蓬佩奥星期日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亦都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姆·科顿就一直相信病毒来源于武汉的两个实验室。科顿在5月5号表示，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所有调查证据都指向中国武汉的两个实验室。他又强调病毒自然产生和病毒来自实验室并不矛盾。科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 America's Newsroom 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些实验室，他们使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他们有不良安全做法的历史，感染这个病毒的零号病人并没有接触海鲜市场，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间接的证据。在星期三，蓬佩奥再次敦促中国做到透明开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要求蓬佩奥拿出证据，证明他最近有关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一间实验室的讲法。这次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回应蓬佩奥的上述的言论，这些亦都是北京方面驳斥蓬佩奥政府和将疫情爆发归咎于中国的最新的努力。美国官员提出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并且认为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可能是疫情爆发的源头，同一度深陷漩涡之中的武汉病毒所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实有关中科院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是病毒来源的传言，自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不断，譬如说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同埋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某个研究人员因为病毒泄露死亡，某个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个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等等。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月14号和3月2号两次强调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网络世界更认定武汉病毒所存在问题。不只是距离病毒 仲要来源地南华海鲜市场30公里的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亦都成为怀疑的对象。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格里高里柯伯伦兹认为，新冠病毒在拥有两家病毒所的武汉爆发，对这样的两家病毒所进行调查还是有必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家病毒所其中一家还是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4级，而且以前他们也都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些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新冠病毒是一个拥有曾经研究冠状病毒的 P4 实验室的城市首次爆发，是可能因为是巧合呢，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的问题。他又表示，考虑到中国的生物实验室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成为疫情爆发的源头还是有可能的，因此需要调查。针对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讲法，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4月19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武毒所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科研行为的准则，对这一点充满信心，病毒绝不可能从武汉毒所泄露。他又批评发出这样阴谋论的人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在美国要求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彻查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抛出了问题，要求美国回答美军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年被短暂关闭的问题。潜台词是有可能是美军病毒研究所发生了泄露，从而引发了疫情的爆发。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网站在5月1日发出10大追问，要求美国必须回答。在这个题为这10个追问美国必须回答的文章当中，作者发出第二问，就是美军生物实验室一度关闭停产真相是什么。文章又说，在美国有人认为有多个证据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紧急关闭的原因非常 QK， 认为那里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在美国造成了秋季的流感的大流行。之后病毒通过参加武汉军人运动会、美国军人运动会传到中国，病毒发生变异之后再次爆发，请专家解答。事实上，德特里克堡被卷入新冠疫情传播源头最初源自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这个机构在2001年建立，以推出阴谋论见长。根据美国独立的事实调查网站的消息，这个机构亦都曾经就911疫苗以及全球变暖等议题发布过阴谋论。该网站3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更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自美国》的文章，文章声称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原始来源可能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物战实验室。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没办法在网站上面找到。德特里克堡是一家能够处理伊波拉等危险传染病的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应该得益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爆发大流行的第二日，赵立坚在推特上面发出的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的推文，并且转发了这篇文章。赵立坚的推文很快被中国10多个使馆的外交账户用推特转发。根据实验室自己的讲法，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去年被关闭，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没有足够完善的系统对它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因而未能够通过美国联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安全检查。美国联邦疾控中心已经在3月27日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的3级和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全面恢复传染病毒的研究。目前他们正在加紧新冠病毒的研究，研究院一个月之前从联邦疾控中心拿到第一批新冠病毒的样品，已经开始进行病毒的基因 序列的排列。人民日报的文章又说，美国欲重启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那里很多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开始外逃。美国之音记者查询的结果显示，并没有任何关系德特里克堡重建之后当地居民逃离的报道。虽然是这样，中国官方的媒体还是热衷于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黑暗的历史。美国学者认为，美军生物防御项目建立在原来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原址上面，确实有助于其他人散播不实的消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据这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为何事故频出呢？美国在全球范围建立了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实验室呢？武毒所和美军病毒所故意泄露都是阴谋论。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伊朗亦都正是不遗余力地散播美毒病毒是美军制造和故意泄露的阴谋。伊朗官员和官方媒体都大肆宣传阴谋论，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针对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美国正是利用这场危机使到自己的制药业受益。俄罗斯亦都启动自己的虚假信息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伊朗对美国的指控，试图将病毒起源和美国政府联系起来。而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头叙述当中，除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格鲁吉亚蒂比利斯的美国资助的卢加尔实验室亦都被当作病毒来源的地方。人人日报说，这十间的追问，美国必须回答文章的第十个追问，就是有关美国的海外实验室。人民日报藉住俄罗斯媒体和官员的话说，美国这些生物实验室从事的工作从不向外界透露，并且这些实验室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在实验室所在地就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麻疹等危险的传染类的疾病。文章继续问到，美国建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到底正在进行什么的研究？美国为何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数等三针其口？安德鲁·韦伯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监督美国的生物防御项目。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这些国家帮助建立这些海外公共健康实验室，就是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发生。他表示，事实上他们从来并没有对此三针其口，这些是公开的研究，是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科学研究报告并得到同行的审议的。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海外实验室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是与公共健康以及全球卫生有关。他们的研究人员到那些大流行病可能对他的人口造成高风险的国家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将人员派向那里，他们需要了解疫情并且为他们研发疫苗。目前在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说，声称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为病毒的源头完全是中国的阴谋论，是为了转移实验避免承担责任。他说，这种病毒是由美国客人以某种方式带入中国去的想法是令人发指的，他并没有看到丝毫这样的证据表明你们可能的，这些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当他们在这里调查犯罪的时候，你需要动机，美军提供这种病毒并将这种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动机是什么呢？尤其是因为并没有治愈的方法，疾病正是广泛传播，而美国遭受苦难最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柯伯伦兹认为，无论是说武汉病毒所有意泄露，亦或是美军病毒所有意泄露，都是阴谋论。他说，说讲中国或者美国研发并且传播的新冠病毒，将它当作生物武器这样的讲法都是阴谋论，这些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幸的就是两个政府一直在为国内政治目的散布这些虚假的信息。他又说，现阶段这样的互相指责其实是分散了精力，令到各国不能够专注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击败新冠病毒。柯伯伦兹甚至不认同武汉病毒所是中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讲法，他说，仅是凭这个实验室 在國外有諸多合作者的事實，決定他不可能從事中國的生化武器的試驗。曾經在國防部任職的韋伯亦都認為，武漢病毒所是一個合法研究和公共衛生相關項目的研究所。韋伯在戰略風險理事會兩位同事娜塔莎·巴吉馬和克里斯丁·帕薩馬在防禦第一網站發表文章，認為對任何國家來講，有關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任何陰謀論都存在著明顯的錯誤。巴吉馬專注研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帕薩馬為美國國防部負責核項目、化學武器和生物防禦武器項目的助理部長的高級顧問。這兩個人寫著說，對任何國家來講，掀起將使到世界經濟癱瘓並且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全球性的大流行是一個真正可怕的戰略。即使生物武器對某些國家具有吸引力，這種高度可傳播而且幾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亦是最不理想的選擇。這兩個人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發了生物武器，但是因為可能在戰場上引發的問題而從未使用過它們。美國擔心一旦傳染性疾病被釋放，就沒辦法控制並且可能適得其反。後來美國研究的計劃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戰場上令到士兵喪失能力的病原體上面，而不是研究如何病毒在戰場上殺死其他的士兵。亦都因為上述的原因，對於生物武器缺乏軍事用途的認知，促使尼克松總統在1969年放棄生物武器，致力於銷毀美國庫存，並且談判了《生物武器公約》。在嘗試了《生物武器計劃》30年之後，中國亦都在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的公約》。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韋伯仲回答了《人民日報》發出的第三問，就是有關美國去年進行傳染病演習的情況。文章說，2019年1月至8月16日舉行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起組織這一場代號為赤色傳染的推演，演習以中國最早出現病毒作為模擬的情景。文章問著說，這些是不是只是巧合呢？暗示可能是美國研製了病毒。韋伯對美國之音說，不是巧合，根據他們對沙士、中東呼吸綜合症性的冠狀病毒和流感的認知，他認為進行這樣的演習非常重要，這些是科學家一直以來來到警告大家的，特別是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75年前的这个星期五，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太平洋战争又持续了三个月，但是1945年的5月8号就标志着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参战三年之后欢欣鼓舞地迎接欧洲战线的胜利。随着世界不断发现纳粹暴行的程度，太平洋地区继续和日本进行激烈的战斗，冲突造成6000万人死亡。盟军的胜利来之不易，他的成功源于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陆军传统及教育中心历史事务处处长康拉德·克莱恩说，决定出自很多人，包括不同的总统、战场上的个人、军舰舰长等等。纳粹主义的威胁促成了原本不是太过可能的盟友伙伴关系。克莱恩说，讲来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美国、英国、苏联都联合在一起摧毁德国及其在欧洲的走卒，最后消灭了日本帝国，这个是联盟应该怎样合作的一个范例。战后欧洲从灰烬中崛起，得到重建，部分源于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渴望欧洲统一的新期盼。米尔肯研究所经济学家海文克劳登说，欧洲发生很多变革，我们看到各种制度既有源于二战之后的重建需求，亦都有来自欧洲人在战后感到不能够再承担重建的感受，他们必须获得帮助。对于很多人来讲，美国成为榜样。美国已故前总统肯尼迪说，今日在自由世界中最引以为傲的讲法就是 我是柏林人。美国提倡设立国际机构，克莱恩说，例如是联合国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事，基本上都是将世界经济和美元挂钩。在新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为敌，紧张局势加剧。今日随着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多国家正在转向各自的内部事务。克莱恩说，一个疑问就是，好像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美国价值观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利呢？因此自1945年世代以来，这种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大量流失和疫情大流行，这是一个重新评估的时期。米尔肯研究所经济学家海文·克劳登说，现在当我们没有在美国本土生产足够药品、没有足够口罩、足够防护设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亦都意识到，从生产立场上观察，这个好像战争的时局。回顾欢庆和团结的纪念日的时候，现在面对的重点已经是非常不同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从巴黎到坎培拉，从亚洲到非洲，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以好斗甚至出格的语言为北京政策和立场进行辩护，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他们的这些言行在不少国家的首都掀起一场场的外交风暴。一向低调行事的中国驻外使节现在为何不顾外交风范，甚至变身为战狼呢？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4月14日，法国外长纳德里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向他表达抗议。这个举动及其罕见，早在1964年，法国不顾当时的冷战氛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作为第一个和中国直接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政府很少紧急召见中国驻法大使。用评论人士的话说，这次的行动本身足以显示法国没办法按捏的愤怒。法国的愤怒源自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面刊登的一系列的文章，指称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应对疫情缓慢，而且错误地指责中国对疫情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些文章指称欧洲带有种族主义。4月12日刊出的题为将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这篇文章更是指称法国养老院的员工在新冠疫情期间不顾这些老年人的死活，擅离职守，而法国政府未能够控制局面。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发言人还几次发表声明，对法国媒体在新冠疫情上面对中国的报道提出批评。引发外交事端的并不只是中国驻法大使。今年的1月21日，瑞典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一位大使在这个之前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批评瑞典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他形容瑞典媒体有如48公斤的轻量级的拳击手想挑战86公斤的中国重量级的拳击手，后者是出于礼貌和善意要前者小本闲事。桂松又说，轻量级的选手不听，继续挑衅，甚至闯入重量级选手的屋企里面。这个86公斤级的重量级拳击手能有什么的选择呢？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认为，桂松友的言论是令人没办法接受的威胁。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网站上个月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对一名瑞典记者进行抨击，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疫情应对的文章。大使馆的评论文章说，以言论自由为名，利用这次的流行病达到政治目的，发动意识形态攻击和散布谣言，只会导致自我破坏，这些就好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中国驻外大使因为他的言论而引发外交风暴的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坎培拉。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日前接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暗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推动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公众日后亦都会抵制澳大利亚产品或者不来澳大利亚旅游。这个言论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经济胁迫威胁。澳大利亚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唐纳表示，冷战以来他还从未见过一位大使的行为好像中国驻澳大利亚艾大使在这个星期所做的这样的鲁莽和不外交。出生于中国并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认为，这些大使的这种行为和他们的资历无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般来说中国的驻外大使都是相当称职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大使都是职业外交官，而不似美国可能多达 40% 的大使是政治任命。这些涉事大使的简历显示他们都是职业外交官。1964年出生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在1988年就开始驻外，2001年出任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曾挂职担任武汉市副市长。他出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2017年担任驻加拿大大使，2019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且有法学硕士的学位，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过。94年被派驻到俄罗斯，之后是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参赞。2017年出使瑞典之前担任过外交部欧亚司的司长。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获得过文学硕士的学位，从1990年开始就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多年的多边外交经验，担任过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在出使坎培拉之前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在美国驻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馆工作过，并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身份担任美国驻台非官方代表的包道格认为，虽然说并不是每一位中国驻外的大使都十分之称职，因为北京在选拔外交官的时候偏重他们的外语的能力，但是作为外交官他们很清楚这些行为显然和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助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按照外交的定义，这种行为肯定和在外国环境之中成为中国政府立场有说服力的展示人适得其反，如果他和担任大使的目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的话，那一定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担任过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这些外交官的行为和他们在国内受到的压力有关。他说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因为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中国的网民一直试图向外交部送钙片，要他们长骨头有脊梁对外更为强硬，所以他们一直承受着这种压力。担任过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大使的美国资深外交官瑞孝剑表示，大使是一国政府向另外一国的政府派驻的代表，对于大使来说，除了其他的职责之外，最重要的是获得本国政府以及驻在国政府的信任。他又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获得驻在国政府的信任更为困难，但从中国这些涉事的大使都是因为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面为中国当局辩护而惹出麻烦的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为了获得北京的肯手。他又说，他认为这些大使只是做他们认为能够在北京赢得好感的事，他们将这点放在被他们被当地政府视为按正常外交行为行事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些目前表现怪异的人在中国出现不同的环境下并没有行为古怪，所以导致他们这样做的因素是中国国内的情况。拥有45年外交经验并获得职业大使这个外交官最高头衔的瑞孝剑说，这种被外国看的事情以前在中国也都发生过。他说要看看本国政府的情况，大使可能会受到压力去做一些通常情况之下被外国政府视为不合适的事情。他看过这种事情的发生，譬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國大使冇辦法唔做出一啲怪異嘅事，以反映佢哋認為可能會從北京嗰度得到嘅指導。佢又認為佢哋而家睇到嘅係呢種現象嘅重複。雖然瑞孝儉大使唔認為北京會明令指示呢啲駐外大使表現激進，但係佢哋自己認為北京指望佢哋咁樣做。熟悉中國官場嘅一啲中國觀察人士亦都持咁樣嘅睇法。一位長期駐外並且同中國外交官有好多接觸嘅資深記者，喺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呢啲大使嘅表現嘅時候，作出咗言簡意赤嘅回答。佢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嘅歷史學者、時評人士張亞凡亦都認為，呢啲外交官係喺度揣摩聖意，竭力迎合強調鬥爭嘅習近平外交嘅思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因其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而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批评和质疑之际，特朗普总统和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拜登之间展开了一场哪个对中国够强硬、哪个对中国软弱之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四月初发布了一条负面竞选广告，指出拜登曾经反对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下达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声称拜登是在保护中国的感受。这条竞选广告还提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和中国有巨额商业往来，直指拜登出于家族利益而支持中国的发展。4月16号，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花费1000万美元在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这三个重要的战场，是投放一系列以北京拜登为主题的竞选广告，指责拜登在过去的40年当中在中国问题上一直是错的。之后特朗普总统在4月18号是发推特说，中国非常之想要睡紧觉的拜登，他们想要收回他们一直在支付给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甚至是更多，拜登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是他们理想的候选人。而拜登方面亦都迅速作出了反击，在4月17号，一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桥梁21世纪斥资1500万在同样三个战场的州里面投放了负面的竞选广告，声称特朗普总统在新冠病毒的当中是选择相信中国，并且为中国提供医疗物资。而随后拜登的竞选团队在4月18号发布了另外一条长达1分40秒的竞选广告，指责特朗普总统在疫情蔓延的时候倒向中国人，在1、2月份15次夸赞中国。两位总统竞选人这种的针锋相对的局面，表明中国问题成为了这一届选战的一个热点的议题，亦都从侧面证明对华强硬已经是两党的共识。民意专家指出，这个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有关。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曼说，早在新冠病毒全面袭击美国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不满，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加负面。在今年2月中旬举行的一个项克洛普民意调查当中，对中国的好感率下降至这个项长期民调的历史最低水平，只有 33% 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他认为这个是大家可以将它归咎于贸易紧张的局势，以及是中国在亚洲海域的扩张主义。所以他认为这两件事已经造成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当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更加深。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21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大约是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实力视为一种威胁。从党派来看，72%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个比例在民主党人当中是有62%。这种民意的变化自然带动了两党政客在中国问题上态度更趋强硬。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在竞选当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亦都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惯常使用的竞选策略。对此鲍曼分析说，美国人想要一个强势的总统，他们害怕选出一个好于好斗的或者是过于软弱的人。 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就充分发挥了这种竞选策略，对美中之间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不断提出强烈的批评。这个讯息在当时是饱受就业机会流失海外之苦的人，是制造业是大州里面获得空前的共鸣。而这些州正正是对大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战场。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这几个州或者是同样决定着最终的选举结果。特朗普和拜登显然都希望利用过去的策略来争取该处的选民。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格罗斯曼说，如果上次的成功了，他们可能会打倒，这次还有机会成功。特朗普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后，虽然不时地赞扬中国领导人，并且靠耀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但是一场同中国之间长达两年的贸易战或者是足以让他为自己的总统之路贴上对华强硬的标签。而在这个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再次强调，没人比他对中国更强硬。相比而言，拜登由于在担任参议员以及副总统期间鼓励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使到他如今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着更多已被对手攻击的弱点。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奥尔森说，他认为有一些重要的州对象是拜登这样的人就而言是会很困难，因为他们和中国之间长期的关系。奥尔森认为，在美国民意的变化之下，拜登是需要从对中国的开放的怀抱拥抱姿态变成保持谨慎的距离。而在另一方面，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回击还引发了他本党的一些选民的不满。多位民主党评论员撰文批评拜登在竞选广告当中使用了他们所说的和特朗普一样的仇爱语言，背离了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竞选活动的联络主任麦菲表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会将他和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差别作为一个主打的议题持续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问题如何在美国大选当中发酵，亦都会影响到大选之后美中关系的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德森当选美国第九任总统。这位退役将军的胜选本来在预料之中，是辉格党的一大胜利，亦是对民主党人的重大政治打击，因为他们未能够使范布伦当选连任。大选期间，哈里森的大部分竞选决策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哈里森当选之后，一些人觉得可以继续控制哈里森，特别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哈里森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当选后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人民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但是克莱公开邀请哈里森去他屋企作客，哈里森无法拒绝，被迫在克莱位于莱克星顿的家里面住了几日，而同事丹尼尔·韦伯斯特自作主张帮哈里森撰写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婉言谢绝，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写好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在国会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总统就职日。但是哈里森既没有穿着大衣，亦没有戴帽。哈里森因为在宣誓就职那一日冷亲染上风寒，但是就职后繁忙的工作又使到他无得休息。等待总统接见的有几百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得到一份工作。哈里森所到之处总会遇到急着找工作的人。另外一个问题亦令哈里森上头脑筋，就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政府里面争权夺利。 里森曾经对克莱话，内阁里面的职务他可以随便挑选，但是克莱就选择留在参议院里面。哈里森因此任命韦伯斯特担任国务卿，还将纽约市政府里面最好的职务给了韦伯斯特的支持者。克莱对此十分不满，并且直接了当地将自己的怨气话给哈里森知。哈里森指责克莱试图摆布自己，他后来又对克莱说，同他没什么好讲，今后的一切交流都要通过书面方式。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3月底转为肺炎，医生用尽方法但是丝毫无效，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后，哈里森总统不幸病逝。当时副总统约翰泰勒正留在自己位于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家中，国务卿韦伯斯特叫自己的儿子飞马前去报信。泰勒得知哈里森病逝的消息后深感震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哈里森身患重病。得知消息两小时后，泰勒匆匆动身，1841年4月6号太阳落山前返回首都华盛顿。当时大家对泰勒的地位存在疑问，因为哈里森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所以没人知道根据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应该继任总统职务，还是应该担任临时的代理总统。韦伯斯特和其他内阁成员决定在下次大选前应该由泰勒担任总统，这个决定和泰勒的看法不谋而合。约翰·泰勒4月6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泰勒年仅51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勒和去世的总统哈里森一样，亦是在维吉尼亚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富有的种植园主、法官，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约翰·泰勒从威廉和玛丽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后来从政，当选维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再后来，泰勒又先后当选国会议员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他亦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勒是州权力的坚强捍卫者，每次有关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议案，他一律投反对票。泰勒的政治理念和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辉格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坚决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使用联邦资金改善各州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泰勒坚决反对。此外，克莱私底下希望成为辉格党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支持泰勒，泰勒的政治力量就会过于强大，从而可能会在1844年的大选中当选连任。泰勒就职后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务卿韦伯斯特对他说，哈里森在任时政治决策完全由内阁决定，哈里森总统只有一票，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韦伯斯特问泰勒是否希望继续这样做，泰勒的回答是，不是，我愿意保留哈里森总统的内阁，但是一切决定在我，如果哪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可以辞职。其实泰勒很希望调整内阁的组成，但是又不能够立即动手。当时的内阁里面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克莱参议员的亲信。泰勒希望将他们赶走，换上自己的人马，但是他知道如果立即动手就会造成辉格党的分裂，所以他必须耐心等待。1840年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克莱希望召集新国会的特别会议，并设法使哈里森总统在病逝前下达命令。 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克莱提出了六项决议，包括停止独立财政、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增加进口税，还有一项新计划，将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益分配给各州支配。泰勒参加大选时就明确反对独立财政，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因此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取消独立财政法，法案经泰勒签字生效。但是建立新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泰勒和他的财政部长向国会呈交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可以在各州开设分行，前提条件是要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个不是克莱想要的。克莱心目中的国家银行有权在任何地方开设分行，克莱因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引起一场激烈辩论。克莱最后接受妥协，只要州议会不拒绝，国家银行就可以在那里开设分行。妥协方案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就遭到泰勒的否决，议案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泰勒这样做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党内和睦团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表明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不是克莱。大家知道他反对克莱的提案，如果他接受了，就会有人觉得克莱比他更加厉害。克莱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推翻泰勒的否决，国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希望能够被总统接受。为此国会议员专门找到泰勒征求他的意见，泰勒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就是各州必须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国家银行在本州内开设分行。国会成员对议案进行修改之后，再次递交总统签署，但是泰勒表示这份议案总是不符合他的要求，除非再改，否则他就要再度行使否决权。国会拒绝修改，泰勒亦言出必行，否决了议案。谁知这次否决在泰勒内阁里面引起了一场危机。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话，经常有学生在他上课时间用手机。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exting 以及 TXTTLK。
So, Li Hua, your students won't stop using their cell phones in class? That is so rude. It's really impolite to be texting when your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你讲嘅 texting， 我谂就系 text messaging， 发短信嘅意思啦。
Yes, Li Hua, texting, T-E-X-T-I-N-G, is short for text messaging. And, well,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rude for students to text in class.
我都觉得在课室上面发短信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今日宣布上堂的时候一律要删手机。
That's a good class policy, Li Hua. I hope your students show you some respect and stop texting in class.
是，我都希望他们上堂不要再发短信。我那些学生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发短信的。
Yeah, a lot of young people do. I read a news report the other day that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re thinking of banning teens from texting while driving a car.
什么？有些高中生驾车的时候都在发短信啊，真是太危险了。
I know.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I can't imagine holding on the steering wheel with one hand and texting with the other.
哇，一只手揸住踏板，另外一只手在发短信。还要注意周围的路面情况，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
I agree.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a bad idea. Actually, Li Hua, I don't text very often. Do you?
我有时都会同中国的朋友发短信联络下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练习英语嘛。
Texting to practice English is a great idea. But as for me, I'd rather call my friends and talk to them than text them.
我都觉得这个跟年纪有关的。我妈妈从来都不发短信的。我虽然有阵时发，但是跟我的学生比起来真的差得太远了。
That's true. Say, how have your students reacted to your new no texting policy?
他们是有点不开心，但是都知道上课的时候是不可以发短信的。
So, Li Hua,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catch someone texting in class now?
这个真是简单了。被我捉到上堂发短信的，手机一律没收，落了堂才可以来拿。
Whoa, I bet no one will be texting in your class again, Li Hua. So, Li Hua, since you text your friends in China, have you learned about text talk?
我刚刚才知道 text talk 是为什么。简单来说， text talk 是一种特殊的短信语言，为了提高打字速度，对一些词进行简化。
Right, text talk is a language, and it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我的学生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在他们那里学到不少 text talk 的规矩。
Really, Li Hua? Maybe you can teach me about text talk. As you know, I don't text very often.
首先打字的时候，尽可能将元音字母省略。
Like text talk, T-E-X-T, T-A-L-K, is shortened to T-X-T, T-L-K.
没错，将 text, T-E-X-T, 中间的 E 省略变成 T-X-T, 再将 talk, T-A-L-K, 中间的 A 省略变成 T-L-K.
But even with the missing letters, you can still understand text talk because your brain fills them in.
是啊，看惯就得啦。我最喜欢就是用数字来代替字母。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Li Hua?
譬如话打 see you later, 一阵间见的时候 later, L-A-T-E-R, 就可以打成 L-H-R, 发音好似的。
L-8-R for later is very clever. I bet the see you part is also shortened in text talk.
没错，一般发短信的时候 see you 可以简写成字母 C 加上字母 U， 发音完全一样的，都是 see you。
C-U-L-8-R See you later. Text talk is so funny, Li Hua.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你提醒我了，在 text talk 里面如果要写 laugh out loud， 可以用三个手写字母 L-O-L 来表达。
Ah, so if I text LOL to my friend, they'll know that I find something so funny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没错， LOL 在短信里面就代表 laugh out loud， 意思就是看到非常好笑的东西。哎呀，挂住讲，唔记得咗睇时间添。 I've got to go. See you L8R. See you later, Larr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exting， 是指发短信，而另一个就是TXT, TLK 是指短信语言当中使用缩略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